第三十四章，费雷亚·福格被关起来了。他被关押在利物浦海关大楼的一间房间里，他要在那里过一夜，等待被押送伦敦。当福格先生被捕时，万能钥匙恨不得向侦探扑过去，但警察把他拽住了。埃德夫人被这个粗暴的场面吓坏了，他一无所知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万能钥匙向他解释了事情的原委。福格先生这位正直勇敢的绅士救过他的命，现在却被当作小偷抓起来了。年轻的夫人激烈地抗议这种野蛮的行为，他义愤填膺，泪水滚滚而下，觉得自己无力解救救命恩人。至于菲克斯，他之所以逮捕福格先生，是因为他的职责要求他这样做。无论他是否有罪，将由法律来判断他是否有罪。这时，万能钥匙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，这个可怕的念头正是这一切厄运的根源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向福格先生隐瞒菲克斯的真实身份呢？当菲克斯向万能钥匙说明了自己的侦探身份和肩负的使命，万能钥匙为什么决定不向主人透露实情呢？他的主人如果事先知道了菲克斯的身份，就会向菲克斯证明自己的无辜，正是菲克斯的错误。至少福格先生不会为这个害人的侦探出旅费了。这个侦探就在他踏上英国的土地时逮捕了他。可怜的小伙子想到自己的过错和粗心大意就后悔莫及，他哭得很伤心，恨不得撞碎自己的脑袋。埃德夫人和万能钥匙不顾严寒站在海关外面的走廊里，他们都不愿离开，都想再看福格先生一眼。至于这位绅士，他毫无疑问是彻底垮了。就在他要达到目的的时候，他被逮捕的事实已经无可挽回地毁了他。12月21日中午12点差20分赶到利物浦，离晚上8点45分到改良俱乐部的约定还有9个小时零15分，而到伦敦仅需6个小时。这个时候，无论谁走进海关的房间，都可以看到福格先生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长椅上，毫无怒容，沉着冷静。他屈服了？很难这么说，但这最后的打击没有使他激动不安，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。他也许把愤怒深深地隐藏在心里，这些克制住了他的愤怒更可怕，会在最后关头以不可阻挡之势爆发出来。谁能知道呢？福格先生冷静地等在那里，等什么？他还抱有希望吗？他被关在房间里，还在相信自己会成功吗？不管如何，福格先生平静地将手表放在桌子上，看着指针走动。他一语不发，但他的目光异常集中。总之，目前的情况是严重的。对那些无法读懂福格先生的内心活动的人来说，这种情况可以这样归结：如果他是正人君子，费雷亚·福格先生就被毁了；如果他真是小偷，那他就被逮捕了。他想到逃跑了吗？他想到寻找可逃的路了吗？他想逃吗？人们可以这样想，因为他的确在房间里转过圈子，但是门关得很严，窗户上了铁条。他又重新坐下来，从皮夹里拿出旅行计划表，上面最后一行写着12月21日星期六到达利物浦。他又补充写道，第80天上午11点40分。他等待着。海关大楼的钟敲响了一点，福格先生发现他的表比海关的钟快两分钟。两点了， 如果这个时候上火车，他还能在晚上8:45到达伦敦，赶往改良俱乐部。他轻轻地皱了皱眉头。2:33，外面响起了一阵嘈杂声，有人推门闯进来。福克先生听见了万能钥匙的声音，还有菲克斯的声音。费雷亚·福克先生的眼睛一亮，房间的门打开了，他看见埃德夫人、万能钥匙和菲克斯朝他跑来。头发乱蓬蓬的菲克斯上气不接下气的到了福克先生面前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先生，先生，对不起，那个小偷和您长得太像了，他在3天前就被抓起来了，您自由了。”费雷亚·福克先生自由了。他冲到侦探面前，面对面的盯着他，做了一个很快的动作。这个动作他从来没有做过，而且他的一生也许就做了这一次。他把两只胳膊朝后一晃，然后结结实实的、准确无误的打了这个倒霉的侦探两拳。打得好！万能钥匙兴奋的大叫。他又说了句尖刻的俏皮话，真不愧为一个法国人。接着他又说：“瞧，这才是地地道道的英国拳术表演呢。”被打倒在地的菲克斯一言不发，他只是活该。福克先生、埃德夫人和万能钥匙立即离开了海关，上了一辆马车，几分钟后他们就到了利物浦火车站。费雷亚·福克问是否有立即出发去伦敦的火车。已经是2:40了，35分钟之前开走了一辆快车。费雷亚·福克先生准备包租专车。站上有几辆高速机车，但是根据铁路规章，专车在3点之前不能离开车站。3点，费雷亚·福格向司机许了奖金，然后和埃德夫人和他忠实的仆人一起坐上火车向伦敦开去。在5.5小时之内要走完利物浦与伦敦的距离，这是可行的，只要整个路程铁路畅通无阻。但是路上还是有些耽搁，当他到达伦敦火车站的时候，伦敦的所有大钟都指着9:10。费雷亚·福格完成了环球旅行，但迟到了5分钟，他赌输了。